第八章，文明的转型与村落的变迁。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华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求和，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迫使中国门户洞开，之后法国、美国、俄国、德国等西方列强又相继进入，在中国划分并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以至19世纪中叶后，中国事实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的社会局面让整个中华民族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之中。一些仁人志士积极寻找国家的独立富强之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同年宣统皇帝退位，清朝正式灭亡。但是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仍旧灾难深重，先后经历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史阶段，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才全面开启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新纪元。从19世纪中叶到新中国成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华文明主动或被动的转型发展过程。自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后，在近200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上先后开展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等自强运动和实践。正是这一系列运动和实践，使包括村落在内的传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根本上看，这种变化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工业文明与中华自古以来形成的农耕文明之间的碰撞、冲突和融合。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解体前的衰落过程的根本标准和原因是社会丧失了自觉权，而导致内部冲突的爆发。这种自觉权的丧失实质上是人类自我发展、社会进步机制的凋敝、僵化乃至丧失。晚清时期，制度陈旧腐败，人口膨胀，灾祸时有发生，这些内部问题不断累加。与之相对，西方世界新兴的工业文明不断成长，在现代化轨道上蓬勃迅速地发展。因此，当欧洲大陆以侵略的姿态与古老不前的中华文明体交涉时，其内外矛盾喷薄而出，一发不可收拾。建构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中国乡土社会也因此颠沛流离，开始了历史性变迁。数千年以来形成的村落共同体逐步弱化甚至瓦解。历史发展不是简单的偶然，而是因果要素相互关联、彼此作用产生的。当人类文明空间不断向自然空间扩展时，人类历史的内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近代以来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村落及其社会的变迁，事实上也是全球视野下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文明交流碰撞的产物。因此，只有以更宏观深远的历史眼光审视中华文明以及村落社会的时代之变，我们才能对当下及未来有更清晰的方向和透彻的把握。第一节，社会变革与晚清民国村落。一、西学东渐与村落社会。西方传教对乡村的渗透。促使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广泛渗透。西方传教士是一个宽泛的意义，概指来华传播基督教的各个教派的修士，主要是天主教教徒。这些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积极活动，特别是在乡村社会的宗教传播活动，是西方文明较为广泛的渗透到了中国基层社会。譬如他们兴建教堂以及教会、学校、医院、孤儿院等，在较大程度上取得了乡民的理解和认同，进而为西方教会在中国乡土社会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也正因如此，建构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乡村社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特别是在一些西方传教士影响较为深刻的地方，其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等都潜移默化地发生程度不一的西化，村落内部的同质性被降低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可以上溯到唐代贞观年间。十载，基督教教徒阿罗本受罗马迫害，流落波斯，后辗转来到长安，受唐太宗接见，获准建寺传教，视为景教，但影响有限，并未被中国的普通民众接受。基督教在真正意义上传入中国并开始产生一定影响，应该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明代。1552年，耶稣会派遣西班牙传教士沙悟略到广州上川岛开展传教事业，这是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第一人。此后，来华的传教士逐渐增多，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于1582年到达澳门，后至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传教，1600年进入北京，十年之后在北京去世。不同于其他早期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状况颇为熟悉，他不仅积极传播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文化，而且推动了天主教的儒学化。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利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并容许入教者保持中国的传统习俗。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信教的中国人逐渐增多。有学者统计，至清康熙年间，中国的基督教教徒已有15万人左右。中国信教群众的增多引起了国家和一些文人士大夫的怀疑与警惕。康熙46年，罗马教廷特使多罗在华公布罗马教皇的禁令，声称要将坚持以利玛窦方式传教的传教士赶出教会，以确保基督教的纯洁。这项基督教令的颁布使祭祖祀孔的传统习俗成为中国入教者必须摒弃的行为，这明显与中国文化传统相悖，以致传教活动不仅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且还有可能动摇国本，所以清政府便开始从国家层面介入。十载，当时康熙闻讯震怒，下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742年，雍正帝发布更为严厉的禁教措施，着国人信教者应弃教，否则处极刑。在后来的乾隆、嘉庆、道光的100多年间，基督教被官方定为异端，其传播只能由公开转为秘密。与此同时，西方教会还是一直盼望中国能取消禁令，以恢复在华的自由传教。显然，早期西方传教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是相对有限和隐性的，而且是可控的。